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谷歌签署协议，从比尔盖茨支持的核能创新公司购买聚变能源，这对美国的经济以及全球的能源产业是一个重大标志性的新闻。在过去2年， LT 多次与网友提及过，美国的一些著名的投资公司、投资大家纷纷在布局核电站的小型化的投资，它孕育着一场啊巨大的能源革命。所以这对于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网友来讲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谷歌与核能创新公司签署了全球首批核融合能源商业交易之一，这对未来科技的压注。核融合是为设备提供燃料的过程从未用于商业的能源生产。这家名为 CFS 的创新公司是由比尔盖茨的科技基金突破能源创投公司投资的，目标是2030年开始商业化生产核融合能源。这笔200兆瓦的能源交易将来自 CFS 位于弗吉尼亚切斯特菲尔德县的首座商用的 ARC 核电厂，能够为75000户家庭供电。那么与谷歌的这笔交易标志着客户与聚变能源公司之间的首次直接交易，也是同类交易规模中最大的一笔。这笔交易大约占该核电厂预期发电量的一半，并可以选择从未来的核电厂购买更多的能源。那么之前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过，微软公司与一家简称为 H1 的聚变能源公司达成了协议。那么微软的那次购买协议呢，是从2028年开始供电。那么与谷歌达成协议的这家 CFS 公司是从麻省理工学院等离子体科学与聚变中心分离出来的。迄今为止，这家创新公司已经筹集了20亿美元的资金。 CFS 并没有透露与谷歌交易的具体金额，但表示交易金额达数十亿美元。聚变是通过原子融合产生能量的过程，目前在核电厂通过核分裂产生能量，聚变有可能利用氢等常见的元素生产几乎无限的能量，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几乎不会产生长寿命的核废料。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公司成功实现商业化的聚变能源，尽管许多创新公司正在努力将这一可能成为清洁能源的生产的技术商业化。 CFS 的目标是利用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开发的高温超导磁体，通过托卡马克聚变过程生产聚变能源。这向市场发出了一个相当大的信号，表明核融合即将到来，这是值得追求的，人们将齐心协力实现它。川普总统正在寻求推动核能发展，签署行政命令旨在未来25年内将核能发电量翻2倍。尽管这主要依赖于裂变发电，一项历史悠久的技术。上周谷歌发布了最新的永续发展的报告，指出它一直在寻求购买更多的绿色能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同时避免增加碳足迹。谷歌公司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增加，购买清洁能源对企业来说仍然是一项挑战。输电网受限，清洁能源实际成本上升，电网碎片化且互联互通不足，能源技术成熟度参差不齐，监管和税收方面的考虑都给谷歌给出了风险。谷歌先进能源主管特雷尔表示，通过与 CFS 达成这项协议，我们希望能够帮助验证并扩大通往商业化聚变能源的前景光明的途径。我们很高兴能够长期压住这项具有变革潜力的技术，以满足世界未来能源的需求，并支持 CFS 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科技和工程里程碑。这个新闻之所以值得大家高度关注，它实际上是核发电的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已经来临。那目前现行的全球的核电厂技术呢，是美国人1957年发明的，它的技术基础呢是通过裂变发电。那么这一轮核电厂的技术革命呢，它是通过 融合聚变，效率更高，对环境更友好。你很容易能够推想到，这种新的发电技术的推广应用之后，不仅对传统的核电厂会带来重大冲击，同时对现有的整个能源产业，包括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天然气的加工，包括传统的煤炭产业，什么煤炭发电，甚至包括对所谓的新能源，风能、太阳能，可能都会带来重大冲击。那么也欢迎网友们分享一下世界各地有关这方面的发展。美国目前呢是在投资界是非常热的，追捧这一类的项目的投资，已经在美国投资界被广泛热议了差不多四年。今天这个新闻显示呢，这种商业化已经非常非常近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新税改，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在川普的高压下，参众两院按照川普指定的日期，就独立日之前终于通过了。川普当时威胁，假如独立日之前通不过，你们谁也别想休息，就参众两院呢，你们得一直给我研究。当然这是一个威胁的话，但是最后呢，按川普预期的时间终于通过了。昨天川普也正式签署，正式成为法律了。那么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持续在美国呢引起争论争议。我们这个频道呢主要立足于财经问题，即便谈论政治问题也是着眼于财经。 LT 认为没有必要去争论大而美的方案呢，去推进了川普的政治议程，这个是他的权利，他弄来选票，他当了总统，他就要推行他的政治议程，而且国会法律上也授权他，也支持他。所以这个你再去批评他这个大而美法案本身有哪些缺陷， LT 感觉意义不大，因为你无能为力了，他就是这样的，就是成为一个法律了，就得遵守了。所以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呢， LT 感觉更有意义，有实际意义一些。因为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对普通人的影响，还是通过新的税改来对普通人的生活、家庭的收入会带来一些影响的。那么他这个报告分析很简单，所有人都能听懂，即使在美国以外生活的网友，你也了解一下看川普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会带来哪些影响。他首先列举了哪些人会对这个大而美的法案的实行呢会受益，他列出了11个方面，就11个方面呢你会从这个新法案当中受益的。第一个受益者呢，就是化石燃料公司，就所谓的石油天然气这个行业。他描述这样描述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游说者将这项法案称作本垒打，就全胜。法案规定，在阿拉斯加和墨西哥湾公共土地和联邦水域以及西部各州进行的新的油气区块租约拍卖，恢复了较低的特许权使用费率，还提高了对捕获碳并利用其回收更多石油的项目的补贴。石油天然气生产商将以抵扣某些占碳和开发成本，这是企业替代性最低税的一个例外条款。你看从这个描述上，不知道网友关注没有，华尔街日报啊，仍然不愿意用川普改名字的，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他仍然用的是墨西哥湾。那么这个受益者石油天然气行业成为本垒打，坦率来讲，他也反映了川普竞选期间的一些承诺，因为川普竞选主要的金主还是来自于这个石油天然气行业，那他们当然是受益最大家。第二个受益的呢是硅谷的投资者，华尔街日报这样描述的，合格小企业股票的税收豁免范围将被扩大，允许初创公司的投资者提前出售更多持股而无需缴纳资本利得税。新法案将每家发行人符合条件的收益上限从1000万提高到1500万美元，并缩短了投资者享受这些优惠需要满足的持股期限。就大而美的法案里边呢这么一个内容， LT 感觉还是比较震惊的，因为现在硅谷不缺钱。那么这个相关的税改，它是为这些风险投资或者是初创企业的投资人呢带来了更宽松的退出的机制或者盈利的机制，这是第二个受益者。你看其他的政治媒体他不会这么具体来研究这个大而美法案的效应的。第三个受益者，芯片制造商，因为新的法案规定，在美国新建工厂的半导体制造商的税收抵免将从 25% 提高到 35%， 这是联邦政府推动人工智能革命关键技术在美国本土化生产而采取的举措之一。那么如果要享受这个 优惠政策必须在2026年底以前开工。所以昨天有一个新闻，台积电现在把日本的这个项目的暂缓，全力推进这个美国的芯片工厂的建设。所以它这个达尔梅的法案呢，它会带来一些非常明显的引导作用，引导效应。第四个受益者，这个网友们可能非常容易理解，军工承包商。因为川普他增加了军费，而且呢他推行了他亲自命名的金色穹顶反导系统。那么这样一个新的系统，不仅是传统的老牌军工承包商兴奋不已，硅谷的一些从来没有涉足过军工的一些投资家，有些企业也在参与这么一个盛宴。第五个受益者呢是航空公司。就这个达尔梅法案中包含了125亿美元用于改革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资金。第六个受益者呢是职校权。这个法案通过新的慷慨的税收抵免，让私立学校和保守派职校权活动人士赢得了巨大胜利。就纳税人现在可以将应缴纳税款中最高1700美元转给那些向学生提供津贴以帮助他们入读私立学校的组织。那么这个呢是有一定争议的，但是这个对于有些人择校来讲呢，特别是这些顾问组织来讲是一个利好。第七个利好呢是体育运动队的老板们。体育队老板躲过了一次潜在的财务打击，因为参议院在其支出法案版本中删除了涉及无形资产扣除的条款。该提案原本会限制对运动员薪资和媒体转播权交易等成本的抵扣能力。第八个受益者呢是私募股权。川普曾要求国会提高附带收益收入的税收，但川普这个要求并没有出现这个法案当中。附带权益收入是私募基金经理在某些投资获利出售时获得的收入，根据现行的规定，至少要持有3年的投资的附带权益可享受适用于长期资本利得的较低税率，远低于普通收入的税率。所以这个所谓的受益呢，就是川普希望改革呢没有被采纳，那么他们就躲过一劫，这个私募股权。第九个受益者是制造企业。新的法案规定，只要工厂在2025年1月19日也就是川普就职典礼之后开工的企业，并且在2031年之前投入生产，就可以对建厂成本全额抵扣。该法案为设备和研发成本提供了更具永久性也更快速的抵扣机制。第十个受益者呢是房地产开发商。法案保留并扩大了现有针对商业房地产投资者和开发商的税收减免，其中包括奖励折旧。这是2017年减税政策中的一个特色，将允许房地产公司100%抵扣许多房产改善的费用。第十一个受益者呢是零售商。由于法案保留了当前的 21% 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零售商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之一。在2017年的法案中，该税率从 35% 下调至 21%。 那么有些网友可能会要问了，你所讲的赢家输家，哎，你指的这些都是产业行业企业，那对普通人来讲什么赢家输家呢？实际上你普通人都在这些机构里工作，这些行业受益，对在这些行业就业的人来讲都会受益。你看它涵盖的从华尔街到硅谷到军火商到零售商，所以这个受益面还是比较广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看哪一些方面呢会是输家。因为这个达尔梅的法案呢倒霉，华尔街日报列了七个方面，哪七个方面会因为这个达尔梅的法案倒霉呢？第一个列出来的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公司。哎，你看前面受益的有芯片制造商，这怎么人工智能科技公司排在第一位输家呢？这是因为原本这个达尔梅的法案当中呢会暂停各个州人工智能监管10年，就各个州不要乱七八糟来监管人工智能了，联邦统一呢来给一个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但是这项改革呢没有通过，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些科技公司呢没有得到好处，所以他们认为是一个输家。第二个输家呢，网友们可能印象也会非常深刻，就电动汽车。这个法案呢从9月30号之后购买电动车的就不能够享受7500美元的这个补贴了，这对美国人来讲是很大一笔补贴的。所以这对特斯拉、福特、宝马、现代汽车这些电动车生产商来讲会带来巨大困难的。第三个输家是太阳能和风能产业。那么根据新的法案，在12个月的新可再生能源项目启动窗口期过后，这些 企业将不再有资格获得别的税收抵免，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可再生能源设备会因此有一些短期的订单增长，但是12月以后呢，它就会受到遏制。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政策啊，可能会迫使美国的用户啊，更多从中国采购，因为它实际上是打击的是美国的这些新能源的设备的供应商。第四个输家是航运公司和网上的零售商店，主要小包裹豁免以及一些航运的限制措施。第五个输家是食品公司，因为它这项达尔梅法案改革当中削减了美国国家食品券计划。第六个输家是大学，因为这个达尔梅的法案呢，提出根据私立学院和大学的财富水平，对其年度投资受益分别征税 8%、4%， 明显高于目前的 1.4% 的税率。就过去大学啊，接受这种捐赠，以及他们利用他们捐赠的基金进行投资获得收益，都是有非常优惠的这个税收的。那么这次都提高了。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呢，是最有钱的几个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第七个输家医院，因为该法案削弱了各州提高医疗补助计划对医院支付款项的权利，所以这次迄今为止美国媒体当中对这个达尔梅的法案呢，对普通人的影响分析的最全面的一个报道。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大使称与加拿大达成双赢的贸易协定指日可待。关注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的网友啊，可能非常关注这个新闻。美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对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做出了乐观的评估，并强调川普和卡尼之间的谈判很快就会达成公平协议的可能性。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在加拿大独立日晚会上对观众说，我们两国的代表正在进行谈判，当他们谈判完成后，我相信他们能回到自己的人民和公民前说，我为加拿大争取到了一份很棒的协议，而且我认为我们也会迎来一位说，我为美国争取到了一份很棒协议，这意味着我们实现了双赢。胡克斯特拉说，我们会渡过难关，当我们渡过难关时，我们会比刚开始时更强大，更加优秀。那么从这个报道来讲呢，它的标题主要传递的含义呢，是美国和加拿大很快会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从报道具体内容来看呢，更多的是这位大使的一种美好的祝愿或者心愿，所以我们还是期待美国与加拿大能够达成协议。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伊隆马斯克败给川普，他至今仍然无法释怀。就这个报道啊，他向大家介绍了马斯克与川普之间的分分合合，而且在这一次反目过程当中，马斯克欲走还留，怯战怯退，但是极不甘心。副标题是为什么这位企业家不能阻止自己与白宫关系变得更糟糕。就他想探讨一个问题，马斯克与川普斗对马斯克来讲没有好处，对于马斯克企业没有好处，但是为什么马斯克忍不住。因为马斯克也是个绝对聪明的人，他这样描述的，马斯克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种信念也可能成为他的败笔，尤其是当这位世界首富对此事情绪化的时候。本周马斯克与白宫的最新争吵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在最后一刻试图阻止川普提出的一项达尔梅的法案，但最终失败了，这可能毁掉了他在华盛顿特区仅存的任何地位，这个过程也凸显了他自身政治权力的限制。马斯克尽管天真的以为川普会支持他精简政府的愿景，然而川普只有一个计划，他自己的计划，而马斯克似乎无法放弃这一点。马斯克本周在其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物理学可以完美的识破所有的谎言。这位特斯拉和 SpaceX 执行长在华盛顿的政治权力，就在几个月前似乎还是无限的，似乎与总统亲近程度有关。他与川普的其他顾问不同之处在于，他面临着混乱的分手威胁。马斯克会以很少人能够或愿意采取的方式发动攻击。然而本周的情况看来相当混乱，但川普赢了。马斯克称共和党为猪党，并在 X 贴文中补充道， 是时候建立一个真正关心民众的新政党了。他甚至支持川普的对手共和党籍众议员汤姆斯·马西，这位共和党人反对这项巨额法案。他是州市最终投反对票仅有的两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之一。很自然的，马斯克的滑稽举动在即将取得国内胜利之际激怒了白宫，也激怒了马斯克的投资者。特斯拉的股价几个小时内下跌 7%。 马斯克的支持者原本希望两人能从五月底的分手事件中走出来，因为两人似乎正在努力修复这段关系。6月11日凌晨，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发贴文称，我对上周发布的一些关于总统的帖子感到后悔，做得太过分了。但马斯克并没有选择轻松的路，有一句谚语可能有助于他与川普保持密切联系，那就是有时候你必须顺从才能相处。那么马斯克为什么还要继续把自己陷得更深呢？显然马斯克认为自己是对的。马斯克用极端的拯救人类的口吻来阐述政府过度支付的必要性，这与他描绘自己创办公司的动机类似。例如 SpaceX 的目标是登陆火星，让人类在多个星球上生活。马斯克周二怒斥他推动政府效率部削减成本的短暂努力，他说，你这项法案把债务上限提高5万亿，那我们政府效率部节省1600亿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篇报道啊，它实际上点出了马斯克与川普之间分分合合，马斯克自身的一个无法逾越、无法克服的原因。就马斯克在与川普打交道过程当中，他总想遵循他的原则，就是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川普需要的是服从。所以这个呢，他就点出他们之间为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在这一点，两个人处事的原则是根本不同的。当然这篇文章他没有讲谁对谁错，所以未来马斯克与川普之间还会制造一些大的动静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事务顾问称安排习近平与川普会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上个星期从日本媒体开始放风，后来发展成全世界的一个焦点新闻，说川普要访问中国，而且带着庞大的 CEO 代表团去中国，进而发展到川普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普京一起陪着习主席9月3号阅兵。那么对川普的报道、川普的行踪非常在乎、非常直截了当的白宫，在过去一周并没有回应川普是否会去北京、是否会去天安门城楼阅兵。所以这个事儿呢，他就让舆论反思沉淀，就认为日本人发布的那个消息啊，可能不靠谱。所以彭博社今天这个报道呢，他就做了进一步的挖掘。 LT 感觉彭博社这个报道可能更靠谱一点。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北京外交部的一名顾问表示，如果在秋季举行灵丘峰会，中美两国需要加快筹备步伐，并强调两国在改善关系方面面临的时间紧迫。上海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表示，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尽快做好准备，时间已经不多了。吴新博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次通话是6月初。他说，过去的一周，我看到北京和华盛顿双方在履行承诺方面取得了切实的进展。吴补充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表明我们终于开始行动了。那么彭博社报道他提出，他们采访了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彭博社问莱维特，而人家全世界新闻都在说川普要访华，要登天安门城楼阅兵，是不是有这个事儿？那么莱维特给彭博社的正面答复是，目前尚未安排访华行程。你看，至此我们就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了。就上个星期啊，席卷全世界的热点新闻，川普访华要参加阅兵，显然是个假新闻。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热门新闻的普遍使用标题是，中国消费降级，五星级饭店群起摆地摊儿。这个还是很离谱的，五星级酒店怎么去摆地摊儿？这个新闻呢，主要是河南当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引发的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这些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位于河南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奥体建国饭店，这五星级酒店近日放下身段，主动出门迎客，想办法增加销路，穿戴整齐的厨师们 从饭店推出餐点，在奥体中心南门摆地摊卖五星级美食。报道说，奥体建国饭店的地摊价格实惠，小龙虾一斤人民币38元，烧肉一斤48元，烧鹅半斤35元，下午5点出来摆摊，一个小时就卖光。饭店一名厨师受访时表示，附近居民挺喜欢的，价格非常亲民，一根油条只要2块钱，一盒西点只要10块钱，出来摆摊是为了多一份收入。奥体建国饭店的总经理雷玉明说，一天营业额3万元左右，别人说五星级酒店出来摆摊掉价什么的，其实面子值多少钱呢？中国多地的五星级饭店与高档餐厅近期纷纷出来摆摊创收，推出亲民价格的餐点，奥体建国饭店只是跟风。五星级酒店出来摆摊这个新闻呢， LT 感觉呢，它还是反映一种啊经济的状况。因为正常情况下，五星级酒店你投入那么高，你服务的对象针对性也是非常强的，并不是面向普通的民众或者社区民众的。如果面向普通的民众、社区民众，五星级酒店没有必要那么高档的投资。你甚至包括餐厅，它的厨具、餐具与其他的餐饮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但这么高的投入来做摆摊，它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五星级酒店自身经营是遇到困难或者难以生存，它只能够降低自己的服务对象，同时调低自己的服务价格。所以这个新闻本身来讲，不是五星级自身的问题，它还是反映一种啊宏观经济秩序出现了问题，普遍遇冷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不知道这种消费降级啊，甚至包括高档消费场所经营方式自动降级这个事儿是否普遍，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与大家一起分享。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四个方面有关中共啊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四个最新的新闻。第一呢，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印度陆军副参谋长称，中国在与印度冲突中向巴基斯坦提供了10弹支援。印度陆军副司令今天表示，在巴基斯坦与邻国5月的致命冲突中，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有关印度关键阵地的实时信息，并呼吁紧急升级该国的防空系统。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对手在为期4天的战斗中使用了导弹、无人机和炮火，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战斗。这场战斗是由4月份印度克什米尔地区针对印度游客袭击引发的。新德里方面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伊斯兰堡，之后双方同意停火。巴基斯坦否认了4月的攻击。印度中将拉霍尔辛格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防工业活动上表示，印度在冲突中与两个对手作战，巴基斯坦是前锋，而中国则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当军事行动总干事级别的会谈进行时，巴基斯坦表示，我们知道你们某某重要载体已经准备就绪，可以采取行动，他正在从中国获取实时信息。辛格没有详细说明印度如何获悉来自中国的实时信息。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巴基斯坦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尚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那么这个新闻它实际上是印巴冲突的进一步发酵，就印巴短暂的冲突让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斐济称不欢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设立军事基地。斐济总理拉布卡表示，斐济反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设立军事基地，并称斐济不需要这样的基地来投射力量。正如一次洲际导弹试射所表明的那样，太平洋岛屿位于美国和亚洲之间的战略位置，是华盛顿和北京争夺的安全关系的焦点。拉布卡在澳大利亚首都全国新闻俱乐部对记者说，这些岛屿正在试图应对中国扩大其影响力的强大势力。他也表示，北京明白他会游说其他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反对建立这样的基地。他补充说，太平洋地区领导人在最近所有讨论中都试图采取对所有人都友好、不与任何人为敌的政策，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方向，但并非不可能。第三条相关信息，这也是路透社报道，就中国方面在回应斐济的这样一种指责，标题是中国否认在太平洋岛屿建立军事基地的野心。中国驻斐济大使馆 否认北京希望在太平洋岛屿建立军事基地或势力范围。此前，斐济总理拉布卡表示，这些岛屿正试图应对强大的中国，寻求扩大其影响力。大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中国在太平洋建立军事基地的说法是虚假的。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的重点是修建道路和桥梁，改善民生，而不是驻军或设立军事基地。中国去年9月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飞越斐济。拉布卡在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表示，如果他们能够精准瞄准空白区域，那么他们也能够精准瞄准有人的区域。所以这两条你能够反映出来中共与太平洋岛国之间这种矛盾在加深。第四个也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称愿意牵头签署东南亚无核武条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坚定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区，并明确表示愿意率先签署该条约。毛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愿意就此与东盟国家保持沟通。就这个新闻呢，你听了之后还是很容易产生一些联想的。就当年乌克兰变成无核武国家，当时中国也是积极带头签了条约，承诺核保护。但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频繁发出这种核武器威胁的时候，中共就不吱声了。这次中共呢又要牵头帮东南亚弄一个无核武器区，不知道东南亚人呢相不相信中共。那如果东南亚相信中共的话，那东南亚就要接受由此带来的所有的后果。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讲，中共还是有一点志向的，当然是打引号的。但是在推行他这种志向过程当中呢，与周边国家呢关系呢都弄得很紧张。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的重磅报道。华尔街日报在周六周日很少去推出重大的政治报道的，但是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在头版发了这么一个重磅的报道。他向美国的读者呢介绍习近平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将中国拖入冷战。就他并不是一时兴起，也并不是因为川普的中国政策或者拜登中国政策有什么变化，就他追溯习近平呢过去几十年的他的一些思想脉络，就他发现是习近平是有意的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拖入冷战的。这个报道的标题呢是习近平数十年来为与美国冷战做准备。你看他这个还是很有心计的。副标题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战略借鉴了他对苏联失败的理解。你看他这个还是很有逻辑的。习近平上台之初两句话让西方印象深刻。第一呢是吃饱了撑的，就与西方翻脸。就他上任的时候呢，当时是中共与西方关系非常好的。特别他讲吃饱了撑的这段话时候呢，当时中国举行北京奥运会，习近平是负责筹备奥运会的主要官员。当时展现的是中共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啊是非常密切的。就当时美国的总统小布什跑到北京去参加北京奥运会，整整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前所未有。但即便是在这种关系下，习近平当时恶狠狠地骂了所有的西方吃饱了撑的。就这是一个他上台之初给世界带来深刻印象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他刚刚担任中共总书记，刚刚接班，刚刚上位，他对全党讲出一句也是恶狠狠的话，说苏联苏共的垮台，因为无一男儿，就没有一个男子汉都不争气。言外之意，我习近平呢敢打敢杀的，我敢承担的，我敢担当的。你如果担当你的什么中国梦复兴梦，那没无所谓。他针对苏联，就苏联垮台无一男儿，你看中国出了一个习男儿。所以习近平他是有备而来的，这是华尔街日报啊他的最基本的判断。那如何反映习近平是处心积虑的把中国拖入冷战呢，或者形成了今天这样一种中共的国际关系的局面呢？他是这样描述的，中美冲突中川普总统正在发动经济攻势，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在打一场冷战。就川普在做生意在交易也是攻击，但习近平呢是从政治上他在回应。习近平带着他准备多年的宏伟战略进入贸易谈判。据北京的政策顾问称，这项策略的灵感来自于他对第一次冷战期间苏联所犯的错误的理解。顾问表示，习近平深知美国持续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寻求避免直接对抗，同时 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方位竞争中稳住中国的地位。习近平的目标是实现毛泽东所说的战略相持，一种持久的平衡，美国的压力变得可控，中国赢得时间赶上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表示，对中国而言，战略僵局是可预见的未来最现实最理想的结果，战略耐心、资源节约和战术灵活性对于实现这一僵局都至关重要。所以习近平理解的这个新冷战呢，他没有重复苏联与美国那种冷战，习近平他认为就是要制造一种中美僵持的战略局面，这个对中国有利。实际上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在中国网民当中也早有这个判断，就用中国的网络术语叫斗而不破，所谓的僵持就是他不会跟你好的，就是要敌对，但是呢又不能崩盘，斗而不破。所以华尔街日报用的词呢叫战略僵持。从某种程度上说，北京正在推行一种游击战，这种策略源于基辛格对非对称冲突本质的分析，常规军队不赢就是输，游击队不输就是赢。习近平从苏联解体中吸取的一大教训是经济，苏联将所有经济重心压在重工业上，专注于发展能源和武器装备，相比较北京试图实现全产业链生产，在巩固中国经济同时也能利用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抵御来自美国的贸易和技术限制。另一个支柱是地缘政治，目标是避免苏联式的孤立，这包括削弱与美国的联盟，同时推动北京所谓的多边结盟，即各国与多个全球大国接触，而不是单方面的选择一方。该战略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继续中国的军事建设，但又不与美国进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过去三年，中国官方国防预算以 7.2% 的稳定速度增长，虽然这项增长速度超过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率，至关重要的是其主要支柱是进一步加强共产党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控制。习近平经常把苏联解体作为中国的教训。2013年1月，习近平上台不久，在一次党内高层官员的闭门会议上讲话中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联共产党为什么解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换句话说，党的权威不容任何挑战。所以你看习近平他认为他上台以来他为什么处心积虑的把中国带入冷战呢？对外与美国战略僵持，对内不容任何挑战。你看这个思路它就是一种啊非常经典的冷战模式。2012年掌权后，习近平要求拍摄了一部关于苏联解体的纪录片，将最后一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背弃党的恶棍。但即便如此，北京对冷战的研究也集中在中国如何避免类似的灭亡，就冷战过程当中不能像苏联那样解体，不能像苏共那样解散。习近平尚未将中国视为与美国进行超级大国冲突的竞争者，转折点在于2018年和2019年川普第一个任期内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据中国顾问称，习近平的领导层常常被川普施压策略打得措手不及，于是开始重新评估冷战，新的焦点是如何与美国进行冷战并最终获胜。2020年当新冠疫情几乎切断双边关系时，习近平推出起新冷战战略的第一个组成重要部分，在双循环的模糊的标签下，在国内生产中国需要的东西并将产品出口到海外，启动了一项全力以赴的努力，以便更好地保护中国免受外部冲击，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冲击。拜登延续了川普对华强硬政策时，习近平与美国打持久战的决心变得更加迫切。正在那个时候，北京更加坚定地表明他希望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待遇，而且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他进一步拉近俄罗斯的关系。2022年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北京和莫斯科宣布他们的友谊无上限。中国的顾问表示，习近平对党的机构建议是要有耐心，相信全球力量平衡将不可避免地向中国倾斜。为此，中共邀请美国的网红向他们提供全额资助旅行，以此推广中国的软实力。然而，对习近平来说， 所有这些可能都是长期目标，即耗尽美国的精力可以容忍的副作用。基辛格的高级经济顾问罗伯茨·霍马茨是这样评论习近平的，他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取得技术领先地位，并在这场长期竞争中发挥更有影响力的作用。除了贸易谈判，习近平还想恢复华盛顿认为浪费时间的那样一种反复出现的对话。这个观察也很有意思，就中共一谈到中美关系的困难或者是恶化，他都提出要回到正确轨道上。所谓的回到正确轨道上，就是建立对话机制。尽管习近平也认为这种对话是拖延时间，但是这是他的战略僵持的一种战术，他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对话中共也没想解决问题。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今天呢这个重磅报道， LTA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顶级媒体终于意识到习近平是在主动的打冷战。尽管中共呢口口声声说反对冷战，但是习近平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一步一步的再把中美竞争经济竞争再把它拖入一种冷战。而且习近平式的冷战是从他2012年上台之后就开始布局推行的。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啊，他传递的最清晰的信息。他为了强化这个观点，他甚至讲你看川普在打贸易战搞经济竞争，习近平人家这个打冷战。 LT 不认为这个说法充分，因为川普骨子里面是不是想打冷战川普自己没有说，因为川普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这种模糊有利于谈判，但 LT 不相信川普不了解冷战，不相信川普在有意规避冷战。但是华尔街日报认识到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他在一步一步在朝冷战那个方向去推行，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认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在与美国打冷战与西方打冷战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在摊牌之前，习近平的主要策略呢是营造一种啊战略僵持的氛围。这种战略僵持呢不完全是拖时间，他所谓的僵持呢是还形成互殴互打的局面，互相遏制互相威胁，包括这次稀土断供，这都是他的一种啊战略遏制组成部分。所以习近平式的冷战，他也处心积虑地营造了目前战略僵持的这样一种环境，但是能不能僵持住我们还需要时间观察。但至少这一次用稀土的杀手锏，短期它就形成了一种僵持，就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议。尽管这种停战协议本身对中国是不平衡的，本身是对中国是加征了歧视性的关税的，而且中国也认可了，但是他希望止损不要再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呢也是反映习近平他处心积虑在推行这样一种战略的僵持。就僵持过程当中，停战过程当中，他还要亮肌肉，所以这才是僵持的含义。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实际上指出美国的滞后，就人家在与你打冷战，美国呢还在研究要不要打冷战，或者还不愿意明确，还在模糊。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认为一定会进一步发酵的，发酵无非两个可能。第一，美国能不能遏制中共，遏制习近平放弃冷战思维，不要打冷战。第二个发酵方向，那就是撕破脸，打冷战就打冷战。所以之前呢舆论呢似乎在研究西方美国在主动有意与中共呢打冷战。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观点呢，他的惊人的发现呢，他认为实际上人家中共早就开始与你打冷战了，你那边还在研究研究。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对美国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他会进一步发酵的。这种发酵的结果大概率会强化冷战形态，当然也会迫使美国形成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冷战策略。所以不知道网友们注意没有，华尔街日报并没有使用新冷战。所谓新冷战呢，实际上是淡化冷战，它就是用的冷战这个词，现在就是冷战。所以这个报道啊的确值得我们呢来深入探讨和思考，我们也值得关注这个报道进一步在美国所引起的反应。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